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本书是《立下界限》。那《立下界限》这一本书，它是谘商心理师苏训慧的作品。其实我本来不太认识他，然后会知道《立下界限》这本书，也是因为听了吴淡如的 podcast 节目才知道。但看了作者介绍，才发现原来他已经出版过24本的作品。而且看到很多心理相关的书籍上面都会有他的推荐，所以就觉得有点相见恨晚。那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包括跟朋友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的，有时候真的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是一个行为，就让自己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就是会有一种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对的那种感觉。然后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是会一直哭，就是那种哭到喘不过气的那种大哭。那我会试着找一些书来看，或者是写日记，也有去做过心理咨商。但是因为我的这种不知所措的心情，不是一直长期持续的。所以心理咨商对我来说，好像也只是找一个人聊聊天，然后有一个专业的陌生人会引导你去聆听，然后引导你去厘清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那在找心理咨商的时候，我也不期望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或是建议。就只是觉得好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然后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那有一个专业的聆听者，可以让我把那些混乱的想法都讲出来。而且通常我都是一边哭，然后一边没有什么逻辑的在讲各种我觉得很困扰、很委屈、很疑惑的事情，然后心理师就只是在旁边听我讲，去引导我把心中的各种事情都讲出来。讲完之后，我知道我自己的心情也好了不少，那这个时候心理师可能就会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询问需不需要约下一次见面等等。但是我通常都没有约下一次，然后也不一定会照着他们的建议做。但我还是觉得整个心理咨商的过程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并且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正当的情绪抒发的管道。或者是，透过一个专业的人去引导你把心里的事情讲出来，也是一个让自己去好好整理究竟被什么事情困扰的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更应该要适时的去寻求协助。我觉得这是一个，让自己维持心理健康的一个方法。那很多的学校和公司里面也都有这种心理咨商的服务。应该都是免费的，所以之前我都是用这些福利去做咨商。那回到《立下界限》这一本书，这本书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人际关系界限失守的10个类型。那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是第9类，也就是放弃保护自己身心安全的弃守者。如果把自己分为是一个内在和外在有2个个体的话，那身为外在成人的这个我，他就是不够坚强，因为害怕跟别人起冲突，所以就不敢挺身而出去重视自己的感觉，就会导致内在小孩的我去受到更多的委屈跟愤怒，甚至是祈求有人可以成为我的靠山跟保护者。虽然听起来有点病态，那不可否认的是，我确实是把我老公当成是我的保护者，有好一阵子，可能现在偶尔也会，就是会很希望在我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可以过来保护我。某一部分的我在他身上是找到了自我认同感，就会觉得有一个人会一直支持我做的所有事情和决定，然后包容我做的一切。所以，在我受到伤害的时候，会一直给我拥抱跟安全感。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比较理智的那一方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病态的关系。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安全感去建立在别人身上？那如果假设有一天他也同样遇到了一些困难，没有办法保护我的时候，是不是我就会整个崩坏、崩溃？对，所以我一直想要透过可能阅读这些心灵成长类的书籍去学习说要怎么让外在成人的我坚强起来，让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或者是在别人需要我保护的时候，我也可以提供他需要的安全感。好，那看了这本书第一章说，就知道我自己是第九型嘛，所以接下来就会继续去看这本书，它可以提供我什么样子的建议。那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人际关系失守的关系陷阱，就其中我对陷阱六蛮有感觉的。他提到的状况是说，有些人因为害怕冲突，所以就想要一直当好人，甚至去承担那些不是自己责任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别人拒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委屈，觉得说，为什么我这样子，我都不得不出来承担了？那为什么那个人他可以什么都拒绝，什么都不管？我觉得我没有像这边讲的这么的偏激，因为我算是蛮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跟喜好，所以在某一些重要的人生抉择上，我会很努力的去反抗。但其他的事情确实就会很像书中讲的，我可能会因为害怕冲突而觉得我好像应该要这样子做，或者是觉得，如果因为我多做了这些事而可以避免冲突的话，那我好像会为了生活上面的平静而去做这些事，虽然我可能觉得有点委屈。而且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可能刚上大学的时候，更严重的就是想要一直去当好人，然后不想要跟别人起冲突，也不想就想要迎合每个人的喜好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个同学就跟我说，不要当相怨，就是不要一直想着说你可以去满足所有人，而是可能要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有你自己的立场跟想法。所以我觉得他那句话算是点醒了我，就是以前我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有这么病态的想要去讨好别人，不想要跟别人起冲突，但是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很危险，而且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一些困扰。那其实，这本书也有讲到说，社会上面对于好孩子的期待跟标准，也都是倾向于要顺从大人的命令跟要求，所以在这个方面确实让人觉得很无奈，就是你小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就是要听话，你就是要乖。但是长大之后，他又会希望你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有自己的想法。但教育小孩本来就是一个很两难的事情，毕竟你还是要教他该怎么做，才会符合这个社会的规范跟我们的文化，因为这样他最后才能比较容易的去融入这个群体当中嘛。只是这样子就又很容易会变成是一个大型的框架，就是整个社会的规范文化去限制了，你可能会被迫压抑自己的个性去符合这个框架，所以要能做到孔子所谓的那种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件事情，就强化自己的内在，就变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你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同时又不会去踩到那条界限。那刚才提到说我有一个脆弱的内心小孩嘛，那在第三章的时候，我又再次的看见了他。下面说的这一句是书中揭露出来的话，他说：“一个人必先能喜爱自己，才会对别人的喜欢充满感谢。”如果无法真心接纳及喜欢自己，那么你就会在他人的评论里起起伏伏，上下震荡。作者说，会对自己产生敌意的这种想法，有一大来源是我们小时候感受到被仇视的生活体验。有可能你觉得自己的存在让大人觉得很烦，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孩。那 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有被排挤的经验，虽然不是很严重的霸凌，但就是可以感受到班上的女生都不太想要跟我讲话，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很做作。那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可能今天还好好的，但是隔天到了学校之后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有刻意的在疏远我。你只要一靠过去，全部人都闭嘴，或者是直接那群原本在聊天嘻嘻哈哈的人就突然都解散了，你就会很害怕被别人讨厌，然后很不想要去学校，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很害怕自己的一举一动会被解读，过度解读，然后害怕别人的眼神，害怕别人的言语，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可能还好，但是一直到高中、大学就还蛮大程度的影响了我跟别人相处的方式，因为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相处，或者是就会想要去讨好别人，因为怕被讨厌。那现在已经好很多，但因为可能经历过大学、研究所、出社会，渐渐的比较知道该怎么跟别人相处。还有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可以做自己，其实有点像是书中给的建议一样，就是你要去承认这个世界有恶意和仇视的存在，就不管你怎么说或怎么做，总会有人说闲话，或是有人会去曲解你的行为，所以你做的事情还是要对得起自己。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国中那一段的经历可能也让我成长了不少。那个时候，国中那个时候，每天回家都会去回顾自己今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话，然后因为很在意别人的眼神跟态度，所以如果讲了那些话之后，如果别人的表情很奇怪，就会一直不停的反省，跟觉得很自责，想说怎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话，或是，后来长大跟别人讲到这些事情，或是可能。我今天会一直回家去反省，说我今天怎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讲话？我这样讲话是不是很不得体？我这样讲话是不是不对？然后我就会一直很自责，我可能就会跑去跟那个人道歉，但那个人他可能觉得我想太多，他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想法，但我就会把他的眼神或者他的动作就是放大来检视，然后用那样子的放大检视的眼光，再回来去苛责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或是说这样子的话？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才会让我变得更能去体贴别人的想法，同时也不会轻易的去评判别人的行为，因为我知道那很伤人，而且很多时候那可能不是事实，就是人家根本就没有那样想，也没有人觉得你怎么样？但是就是你在那边想太多，或者是你刻意的去曲解别人的意思，或者你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状况，那你就用单方面的角度去看的话，就很容易，事实就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小剧场不用那么多。那像《情绪勒索》那一本书一样，这本《立下界限》这一本书的作者，他一样也是提出了情绪界限的这个概念，意思就是对于别人的情绪，我们只能做到理解，而不是解决，更不是被控制或是操弄。所以，面对一个把情绪扔在你身上的人，我们只能做到理解和尊重，但不要配合或是答应对方的要求，来想要解决他的情绪，否则就是被情绪勒索或是情绪绑架。哎，那这个过程虽然说是很痛苦，但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完整性。特别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的长辈或是你的上司的时候，你就是在冲撞的过程当中，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跟你会怀疑自己这样子做到底对不对。但，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就是你要练习让自己的内心强大，然后去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可以去接受 别人对你的不满意跟失望。像是有些人他们在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常常会担心别人的想法，会觉得害怕别人的反应，或是会想说不知道我这样子做谁谁谁他会怎么看，他会怎么想。但事实上做的这个决定其实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而且我们也只能负责自己能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要怎么想。所以在练习做自己的时候，首先应该要停止想象别人的反应，而是着重在自己怎么想、怎么思考、怎么决定。那另外一个还可以做的练习，就是练习肯定自己，去肯定自己的状态、自己的感受、观点、动机等等。我觉得书里面有一段讲得很好，他说练习说出你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为自己说明，不要误以为是去说服或是去解释，所以就带着焦虑的心情要去解释，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你真正要做的是有力量的为自己明确说明，说明清楚了，心安稳了，就会放下，而不去控制别人如何各自解读，或是会有怎么样的情绪投射，因为那个不是你负责的范围。所以在练习立下划清自己的这个情绪界限的第一步，首先就是练习不要去管别人的想法，而是专注在你自己怎么想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当然也不是说好像就要变得很自负，然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是在吸收别人的想法的同时，更应该要去专注自己怎么思考，怎么去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然后冷静的讲出你自己的做的这个决定，而不是想要去说服别人认同你或者接受你，就只是你自己把它讲清楚这样。那别人要怎么想，跟他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反应，那个不是你能够负责的范围。对，所以最后这本书他也提到了四个安抚以及调节情绪的方法。首先第一步就是先以关爱的态度和意愿来体察情绪，不要压抑，也不要批判自己，而是去感受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具体的辨识出来之后，用手去触摸这个情绪的反应区，像是胃或者是胸口，保持规律或是大口的呼吸，去调节情绪的压力跟张力。那接着去观察这些情绪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来，比方说生气可能是希望被尊重但是没有，所以你觉得很生气，或者你可能没有得到支持所以感到很失望等等。最后去回应这一些情绪，安抚并且肯定自己。例如你可以跟自己说，我知道你觉得不被尊重所以很生气，但这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你会生气是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值得被尊重的人。所以透过以上的这四个步骤去调节自己的情绪，来建立内在由内而外的一个自我疗愈的能力跟复原力，来让自己维持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立下界限这本书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帮助我很多，包括它里面提到的一些方法，还有被情绪所困扰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想法跟反应。虽然它可能不是第一本在讲这个类型的书，那如果今天是同样受困在情绪勒索或绑架的人，这本书确实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所以如果也是有被情绪所困扰的人，我觉得可以建议他读这一本书，可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让自己内心强大的方法。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聊咯。